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3月14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最近啊，在中国方面出现了非常疯狂的民粹主义啊，认为这个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莫言，他有辱华的言论，还有呢，清华大学没有被我们美国的政府制裁，这个学校有问题，还有呢，就是中国的饮料巨头农夫山泉，因为产品出现了日本文化的图案，结果呢，被民众称为说这是叫做媚日，这三件事情，莫言、清华大学、农夫山泉变成了现在在网络上面谈到的就是中国的新三害。哇，这个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聊一聊这个中国民众攻击的这三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这个能够受到大家的认同吗？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朱教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 Hello Catherine， 你好。
你好，你好，广瑜，谢谢再邀请，我又上来了。
是的，是的，会非常欢迎。来，我们先来谈这个莫言吧。中国的第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莫言，被民众指控说他的著作当中涉嫌抹黑英雄先烈，还有涉嫌美化侵华日军，所以呢，把他告上法院，要他赔这个15亿人民币，而且说要下架他所有在中国境内的著作。那么根据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就是说起诉莫言的这个人哦，去告莫言的这个人，他自己在网站上讲说，因为这个法律个人是不能够起诉莫言的，所以呢，他现在已经向检察院提交这个材料来提起公诉哦。哇，这个事情看起来就变得很严重啊。那么当然，中国的检察院接下来会不会受理这个案子，现在还不太清楚啊，要看事情的发展。但是莫言曾经是这个中国之光啊，怎么突然之间一转过来就变成了辱华专家？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发展？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因为刚刚那边在开会嘛，然后开会大家其实都想，因为一般都是比较政治敏感一点的时间，然后那政府你知道他一直都是在主导这些网上的评论的吗？你在网上可以看到什么，其实基本上就是他批准你讲什么。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前提是先要看那个背景，就是因为那个两会在开，然后非常政治上面非常敏感，而且实在现在中国政府其实对于他的经济也没有真的很好的方法去怎么去回应现在这个经济衰落的这个趋势，是不是吗？所以他其实就放容这些言论。那我要讲就是这个莫言，你刚刚也讲了，他基本上就是个官方的 baby， 就是官方最认可的一个作家，而且当天他拿那个诺贝尔奖其实都是有很强烈的官方去把他推上去。因为你要是再查回之前的诺贝尔奖，其实他得奖了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一些比较偏锋一点的，他们都很详细的讲出，写了很多文章要反对他的意见。然后其实在美国我们有个非常出名的教授，他应该是现在一个荣誉那个已经退休的教授，叫 Perry Lin， 就很出名，叫林培瑞，应该他就是政治系的一个教授。然后他分别写了两篇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了，当然就是在一些非常主流的杂志，就是在那个 New York Review， 非常出名的、非常严肃的一些杂志里面他发表。他就是一直在质疑这个莫言其实是没有值得拿这个诺贝尔奖，因为他的论点就是说这个莫言学了就是头几步，就是在80年代的那些，可能就是现在那个人去控告他比较批判性一点，其实他后来的那些作品完全都是在这个政府任何的框架里面去写小说，而且他一直都是政府的打手。然后他争论最多的是什么？其实 他虽然是就是中国之星了，因为他是也不是唯一一个，他其实是第二个中国公民拿到这个诺贝尔奖嘛。那另外一个其实是刘晓波，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所以每逢大家去访问莫言，尤其是他去到一些外国书展的时候，那记者都会问他啊，你对于刘晓波有什么看法？因为你是诺贝尔奖嘛，那你同时也是中国公民的另外一个刘晓波。然后他每一次其实他都是想回避，然后要不就是他直接回答，就是说他不知道刘晓波的作品，也不知道刘晓波发生了什么事，他可以这样讲。你说有没有可能，就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真的是有一点批判性的话，可以不知道刘晓波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所以其实他在外面也好，在中国内部也好，就是反正在那种比较先进，比较不要说先进吧，就比较民主派一点的知识分子，其实对他都非常厌恶。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有一些我们叫说什么中国研究学者的一些网主啊，所以很多人其实对于这次莫言被大家这样去批评，其实你看啊，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个教授出来是挺莫言的，
对啊，
没有人出来，
对，没有人站出来，
没有人出来支持他的，完全没有。你说，要是他是一个真的那么厉害的作家，对不对？你起码也是什么作家协会的什么会长、会员，他以前做会长，然后又是那个的协会会长什么之类的。你看发生的这样子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甚至一个知识分子，真的出来给他说过任何一句话。
Well, 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说，任何的创作，他有他的政治理念也好，或者是他的好与不好也好，这个每一个人都，这个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啦。你喜欢跟不喜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这有人认为他是入华的这个作家以后，这个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这个领事，他叫做李阳吧，也加入这个去推他的这个风潮里面啊，他把那个莫年当初这个在辽宁战役纪念馆撰写的这个题词啊，把它拿出来批判，因为莫年当初写的是“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横尸遍野，俱是农家子弟”，认为说他写的是政治反动言论，怪怪，反动言论，这是回到哪个年代了？我都不明白。来，朱教授你怎么看？
那这些外使呢，他们一直都是在争取表现嘛，因为其实他们在外面，他们知道他们最终的也不会真的留在外地，对不对？他们最终的目标其实是想返回北京，然后去北京起码要拿个高的职位，所以他们在外面其实都是有那么战难，他们就是做到那么战难。就你看在英国不是之前也有几个大事，他们出来打那些示威，就是香港那些示威者嘛，那打了之后马上中国政府就把他们惩救了，然后他们马上就返国了，然后返国就完全升职了，升官了。那这些就是你在外面打的越战狼，就是越凶猛的话，其实回国的话你就越会受到这个表扬，然后可能升职也在靠这一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外省，其实我们这些理智一点看的人，其实根本就不看他们是一回事。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要争取表现，因为他们回去的话就是靠这些，就是他们的 CV 来的了。
OK，
这些他们有多偏激，有那么的表现，可以出到去外媒啊，有外媒访问他们呢。这就是他们可以写在他们 CV 上面。
OK， 我要升官发财，也许就要靠揍一个人，然后来帮抬高自己。了解，这是莫言。我们讲另外一件事 ，OK， 中国的清华大学，这所大学可是世界知名的学校啊。那么最近也被中国的民众拿出来批评说这个学校有问题，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美国政府当年制裁了有军方背景的18所中国大学，是绝对不接受从这些学校里面出来的学生或者是教职员来进行学术交流。为什么呢？因为发现这些有军方背景的学校的人出来以后，偷了我们美国的技术，然后重点在这里，你偷了就偷了，反过来用我们的技术对付我们，这个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美国的现行法律是不接受有中方军方背景的学校的学生来美国的。那么这份制裁的名单里面，就没有清华大学。所以呢，现在中国的这个民间的舆论就认为说清华大学有问题，它也是遗害。来，你怎么看？你认为清华大学有问题吗？
我觉得所有大学都有问题，还没点中清华大学，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没有那么傻，没有那么笨吧，可能现在出来的那些，因为起码我认识我很多身边很多其实都是清华出来的，然后他们真的很优秀，而且他们都是在那些网络公司啊 Google 啊 Facebook 啊 Amazon 都是这些，很多都是在这边的做，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critical thinking 啊，然后大家也知道清华大学跟美国本来就是有一点历史上面的渊源嘛，
嗯，
那美国就是清华大学当时候就是用了八国联军的那些赔款，然后最后美国退回去，然后给他举办这个清华大学，所以在美国来讲起码这一家也算是他起家的大学，可能对他们可能有一点个人的偏好，然后再说你都说了刚刚他制裁的政治就是真的有军方背景的嘛，
对，
他不制裁这个清华大学，因为清华大学不是真的直属于军方嘛，他们起码相信北大清华起码现在来在中国来讲还是真的最优秀的那些大学，那几家大学，对不对？
嗯，
所以你不可以孤立的就说清华大学，那北京大学呢？那上海交通大学呢？也不在这个名单里边。
我等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网上有一个统计认为说，清华大学的学生81%的学生毕业以后都会选择出国深造，然后学成之后呢，有很多人就留在海外了。OK， 那么留的最多的在哪里？就是在我国美国。OK， 然后还加入美国籍，然后呢，这个你加入美国籍，你就不会效忠中国了，你就跟中国一刀两断了，就变成了效忠美国了。那么这么多的清华大学的留学生选择美国，那么很多人就开始批判说，哎，清华大学是中国的学校，你清华大学这个培养的教育怎么会送给了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美国了，认为觉得说这些学生从一打开始的时候就不爱中国，有问题。我问你，一个人不能选择爱什么国家吗？你的看法？
你自己也在笑了，对不对？这我真的对于这些真的那么偏激的这些网论，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你知道吗？清华大学出来的其实也不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网民到今天才来讲，因为你真的要这样统计的话，出来最多的我相信应该清华要还要比这个北大多，还要比上海的交通大学、复旦的那些都要多，应该出来起码在美国哈，
嗯，
我相信应该最多的肯定就是清华大学，因为那你来美国读书不是只是看你在大陆的那些大学的成绩，还要再看你考了美国这边的成绩，对不对？那些公开试，比如说 GRE 啊什么之类的。
嗯，
那清华大学的同学真的很优秀啊，然后他们真的很多补习班啊，然后历史上面他们的分数都非常非常高。
嗯，
那我就不懂，你要是要批判这个清华什么之类的，你早10年就开始应该说了，你为什么到今天才说了？其实应该早20年就应该说了。
嗯，
我已经有一些教授，你看有现在很多教授其实以前都是清华大学的，然后现在都留在美国这边已经做教授了。
嗯，
那些已经20年前出来的了吧？已经。
嗯哼，
那你到今天才来说，你不觉得已经是后知后觉了吗？
清华不爱国。OK， 了解。
对、啊。
OK， 好，来打住，我们先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好吧，我们待会儿再来谈另外一个现在中国流行的新三害的最后一害，就叫做农夫山泉。这个故事也真是蛮奇怪的，这个逻辑啊。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的新三害，莫言、清华大学、农夫山泉现在都被冠上了不爱国或者是有入华的嫌疑啊。那么对于这种指控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能够理解这样的这个出发点吗？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我们接下来就来谈第三害，就是中国的饮料巨头农夫山泉哦，被民众发现它的这个产品包装上面有日本元素，所以呢认为它不爱国。 国有亲日的这个事实，所以呢，现在这个公司的股价暴跌，而且产品还被抵制啊。这个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说，自己人去打自己的公司啊，然后好像要把这个公司给掐死啊。这个公司这个为这个就是经济啊创造了这么多的就业机会，也给国家交了这么多的税，然后以前好好的没事，这个日本元素它的只是一个产品嘛，结果现在就被拿出来批判了、啊。这个是想要掐死自己的企业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就觉得这个很惨啊，这个这一次这个人，因为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他妈妈前几天去世了，
嗯，
就是因为这个事，因为他妈妈三天前他还自己的微博里面贴了他妈妈就去世之前三天的一张照片，非常的健康，
嗯，
笑容非常好，但是他自己就说因为他妈妈太过担心他了，
嗯，
因为发生了这个事之后他就很担心很担忧，然后最后就死了，所以他就非常伤痛，他就说莫名其妙的他受到这个网暴，然后再更惨的就是他还把他妈妈也连累了，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真的就是一个悲剧，然后真的不能少看这个大陆的网民，然后他们的暴力，然后而且那种不理性，就等于你刚刚讲啊，它就是一个产品，然后它因为它是卖绿茶，那当然我们知道啊，茶对 original 是中国人的，那但是绿茶你怎么讲也好吧，把它发扬光大，跟着把整个绿茶这个叫什么，就整个生意把它扩大到世界性，我觉得大家你问美国人，大家一想到 green tea 他们想到的就是日本人的那个绿茶， 对不对？
对，
那当然我们知道茶是指中国的 OK， 但是我们现在很 specific 就是说绿茶就有这样一个日本，然后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包装其实也就是应该就是用了浅草寺的一个图吧，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浅草寺其实那种庙宇的建筑其实也是来自我们中国唐朝啊，
嗯，
我就不懂为什么那些网民可以就完全没有知识的，其实他用的那个，对，现在可能是在有一点商事，就是在日本的那个寺庙，但是问题是这个寺庙本来也是源自中国的、啊
嗯、
那你们不是都说什么都是来自中国，什么都是我们中国本来就是来自中国的吗、
嗯、
那为什么要这么那个这么什么谦卑吗、也不是谦卑，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他们就是、嗯、我就是不懂，你广元你可以解释，我真的不懂他们在想什么。
well,
你知道吗、
是，但是另外一个部分你知道吗，农夫山泉的这个负责人钟闪闪，他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后来送来美国念书，也加入了美国国籍，然后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农夫山泉里面去担任他的这个经营管理啊，所以民众认为说这个钟闪闪的儿子是美国人，这个就是不爱国，你知道吗？因此要打倒这个企业，这什么逻辑？所以生一个美国人不是挺好的吗？我当然啦，你要生什么人，这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但是钟闪闪当初他把小孩送到美国来念书，然后加入了美国籍，然后现在又回去做生意，还要看国家。这个是卖武器看国家，你还说得通？但是如果说一个产品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看法呢？
你想哪一个高官没有送他的子女来美国读书或者是外国读书，然后有多少其实这些子女其实都是有 green card 或者是有 citizen， 有多少我觉得绝对超过一半以上都有，你看现在那么多人留在我们的 LA 那些地方 St. Gabriel 啊那边全部都是那些富二代富三代，对不对？
嗯，
所以你说这个人真的，其实我真的很同情他，
嗯，
因为骂他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其实他不是一个特例，也不是一个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千千万万的那些高官的儿子，千千万万的他们都是有啊、不单是儿女，我觉得他们的老婆啊什么姨啊什么妹妹啊那些全部都有的，就是他们自己还没有，因为他们还要在大陆当官还要拿那些钱，还要贪污什么之类嘛，所以真的很可怜，我非常同情这个老板这一次、
嗯、
然后其实我回香港，不是回香港，就是我回大陆有这去旅游的时候，其实我也喜欢喝他们的水，
嗯，
因为他们的那种水就是有一点 mineral 的那种味道，比较亲切一点。嗯、就是我也是选他们这个牌子，所以挺可怜的。我非常同情他，
因为你知道吗？突然之间你就会觉得说， 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哦，开始就是我在讲中国大陆，就是在里面啊，这个中国境内里面的这些民众，突然之间非常非常爱国，你知道吗？你这个就问题就很奇怪，你知道吗？就说你爱国当然可以啊，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化，尤其中国来讲，它是一个社会主义，以党领政，党就是共产党，这个国家是由共产党来做主的，理解这是他们的国家。可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民众这么爱国的话，那你就不要用其他国家的产品啊，比如说特斯拉，比如说 iPhone， 比如说瑞士的手表，比如说日本的家电产品，比如说欧洲的名牌包包。那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爱国的话，你就不要用其他国家的东西啊，那你就应该好好爱护你自己国家的产品啊。怎么突然之间你这个刀出鞘的时候，你是捅自己人，这个逻辑就有点奇怪了。你的看法是什么？是出气吗？
没有啊，我的看法就是一直爱国都是一盘生意嘛，在大陆来讲，然后他们真正生活就是在外国，这个我相信你也听过吧，这些话对不对
？OK，
他们爱国就是嘴边里面讲的，但是他们真正的活在哪里，其实就是在外国，然后他们的资产在哪里都是在外国，然后他们的小孩女儿都在哪里都在外国，然后他们只是就精神就说嘴巴里面就是说着爱国，然后。从来我都不真的相信真的有那么多爱国，那当然了，肯定有一少部分他们真心的就是对于国家现在的那种繁荣富强真的非常的爱，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真的有他们自己很深的那种感情，我相信有一小部分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在网络上面的那大批人，我都觉得他们只是嘴巴在爱国。你看我自己是研究电影的，那你看大陆电影在这边 LA 经常现在每个礼拜都会有电影看，然后很多他们看完电影都会在他们的小红书啊，在他们的微博里面发，他说哎，我今天又去爱国了一次，就是看完长津湖，就说爱国了一次。就是他们明明在外国在看着长津湖，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爱国，然后他们还要发上这种网络上面就要 show off 一下。其实我就不懂，这样还叫外国吗？你明明人在外国，对不对？然后你再 check 他们之前发过一些什么 post， 都是在发啊，在 LA 他们的生活怎么优厚啊，房子怎么好，然后怎么送小孩上学，就很已经完全就是融进了这边的生活。但是突然间他们去看个电影，然后就突然间就会说自己很爱国，爱国了一趟，就爱国了吧两个多小时，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去看了电影，就那两个多小时是爱国的，
okay.
然后别的时间都是在购物啊，然后在带小孩啊，那些一般人的生活
，OK，
一般美国人的生活。
Well， 你知道吗？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中国现在就是爱国，它是一种商品，它是一个生意，你只要打着爱国的旗号，这个视频就可以获得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这个点赞的数量，然后点赞的这个数量最后就可以换成真金白银的人民币放在口袋里，所以现在爱国就是新的一个社会现象了，是不是？
对啊，当然是一门生意。就说我要是在网上我说我不爱国，你看网马上我要不就是被关我的账户，对不对？然后就马上就带到一大堆人来批评我，然后就再不会有人再来看我的东西，然后我就再不能再做生意，也不会在这个网络这个大陆的这些网上里面再活下去了，那就是完全没有了。所以你必须要爱国，然后你要是真的那些尤其是在要经营自己那些网络小红书啊什么 blog 啊什么之类，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用的是什么 term， 那些 TikTok 啊那些，你不爱国的话，你钱怎么来？你的流量怎么来？然后尤其是你突然间哎找到一件事，比如说我觉得莫言这一次这个人啊去控告，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争了流量争到太厉害了，他讲出了这样一个去针对莫言，然后我自己也感觉哎呀，真的莫言本来拿诺贝尔奖的时候，你像整个香港整个大陆政府怎么去歌颂他，然后到现在唯一我一直其实我每天都在看莫言的新闻，我一直在看这里有没有人出来给他讲一两句话呢？我真的发生了差不多两个礼拜了吧？
对，
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是就是在海外的，没有人呢出来出来支持他，而且我只是看到的就是把以前批判他的文章不停的在现在 传阅，大家都可以看。你看以前就有人这样批判他，现在啊，现在看到他这样，就大家都很开心。
哇 ，Oh my God，OK，、okay, 了解。好，来，这个是不是看别人很惨就会让自己很开心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你对于中国的这个新三害，你认为觉得它有道理还是没道理？你能够理解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哦。这三害就是莫言。哇，莫言可不是普通人，他是中国第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啊。现在认为觉得说他有问题，他是反动派。清华大学认为觉得说，哦，这个学校也不爱国。还有那个农夫山泉也有问题。你觉得呢？这新三害，你自己有什么看法？你对于这种指控，你的意见是什么？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的新三害。第一害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莫言，第二害是清华大学，第三是农夫山泉，现在都被分别的冠上不爱国或者是有辱华的帽子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怎么来看这样的指控啊？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好，这个莫言突然之间他的言论有问题了，现在被拿出来炒作。清华大学不爱国，我要清华大学用的钱，当初这个学校成立的时候是庚子赔款，美国还给了中国，让他作为这个教育基金啊。但是后来清华大学很多人都来美国留学以后，后来就加入美国籍了，所以认为清华大学有问题。农夫山泉的这个它的很多的产品商标里面有很多日本的元素，认为觉得说不行，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当然，这个历史的恩怨情仇，在这个农夫山泉的这个产品上，现在都已经这个爆发出来了。而且农夫山泉的这个他的这个家里的小孩也是送来美国念书，然后后来又回到了这个中国去经营他们家的生意哦，这个也不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能理解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好，接下来我就要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哎，广瑜啊，
是
晚上好，
晚上好，
来宾也是，晚上好。这个所谓的新灾害，并不是官方定义，这是一种民间的活动。这个民间的活动也是党国集团自己造成的，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就是说用你所谓的爱国法呀，什么反英业法呀，诸如之类的这一些东西来攻其你的这一个法规。
Okay.
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些小丑式的表演，但是为什么公知没有出来反击呢？因为自己大陆党国集团压制公知的说话，连胡锡进出来说几句话也马上帮自己的这个微博赶紧删掉。
OK，
这一种现象叫做网上红卫兵。
OK，
他只是会猖獗，短时间很快大陆政府就会把他们全部打压下去。
OK， 好，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吧。你就认为觉得说这个是什么现象，你就说这叫网络红卫兵。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没接起来吗？Hello， 你好，你在线上。喂。
啊，这个事情啊，也就是现在网络发达了才出现这种状况。我就说的这些人呢，说的这些事情呀，不一定他们这些人就是爱国人。他们没事在网上面搞一些其他的小动作。你说那个莫言呢，他是和平奖，那不是中国人评出来的吧，对不对？
文学奖。 非和、
对
啊、文学奖不和平，
那
跟和平无关。
对对对，那是咱们西方这边评论出来的，对不对？
是，
他现在就是说拿莫言呀，或者拿清华呀，还有这个搞这个农夫山泉这个事啊，这些人啊，我跟你说难听一点。真的，他不一定就是爱国爱中国的人，我跟你讲，他就是出来搞事的人。
OK， 这个搞事，他在网络上可以收到这种泼天的按赞量，这按赞量都是可以赚钱的哦。OK， 就是有多少人看你的视频，有多少人跟你回应，这个都是大钱哦，可不是小钱哦。OK， 好不好？谢谢你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在线上啊，请讲。
其实现在这种风气啊，你要回想文革的初期就这样子，就是极左就可以，你稍微说实话就不可以。所以呢，你只要左的话，你再荒谬都没关系。不管是攻击农夫山泉还是莫言，这些人呢基本是底层的，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世界观，也没有去看过世界什么样子，都是一些井底之蛙，你知道吗？就这样，好像他们就是啊，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几个是真正爱国的，就是因为心里不平衡。
嗯，
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啊，他们不理解哈，文学这个东西啊，不是用来歌颂的，歌颂的文学是世界上没有，那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学，那都是非常廉价的。
那样，
所以呢，他们说你这个作品呢，一写到黑暗面或者是现实艰苦的当时生活，他们就不能接受。实际上呢，他们成天心里也骂骂咧咧，就是嫌那个什么退休费少啊，什么东西贵啊，所以这帮孙子你不要管他们。
OK， 别，我们不要在公众平台上称人家是孙子，好不好？没关系，我听见了。Well， 你知道吗？他是一个，你知道中国不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它如果在网上形成了这么大的一团势力，这就会变成新闻，你知道吗？连西方的媒体他都会关注说，哎呦，你们现在有新三害，是哪三害啊？看了以后都觉得说，哇，这值得关注啊，你知道吗？因为人数太多了，如果只是小小的小猫两三只，你说它会成新闻吗？不会。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但洗手间也要读书啊，谢谢。
谁要读书？哪一个人要读书？你要读书吗？还是你没有读好书？没关系啦，读书是好事，好好念书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你好。
嘿、hey, ，是。
这个现在很容易理解。现在是文革2.0版。
OK， 为什么？
因为现在整体环境就是一种文革的那么一个状态，你只能说左的东西，你只能说这个颂扬政府的东西，你其他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说，你就说，你就在这，你就发个抖音，你发个视频，你说这个习近平好都不行，为什么？你不能提这三个字。
Well，
你知道吗
？OK， 来，我现在讲的是中国新三害，它是一个
对
，OK，
我就说。这军三案总体来说，就是现在是处于一种文革的2.0版，所以呢很容易理解。你说那个朱延炎那个农夫山泉那个事儿啊，还有一层其他的意思，就是什么敲山震虎，震的是谁啊？震的是日本的孙正义，软银的，他在阿里巴巴的集团的这个股份占的太多了。中国14亿人每天这么买东西，日常的零售的30%的利润嘛，都被他拿走了，所以实际上敲的是他，下一个又是阿里巴巴，
就
这是中国
当年。OK， 好，所以你认为当年的文革，你觉得他要回来了 ？OK， 好，有没有这么严重，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在线上，喂，
哎，
黑
鱼啊，
是。
爱国作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整的5000年文化的一个国家，保存在现在人类这个地球上，这个东西一直是延续下来的，它这是没有错的。中国再不爱国呀，就要亡国了。现在你想想，不管是大官贵人还是这些个什么，把中国人的钱都掏空了，也没有离境税，也没有国籍烧身税，什么东西都 扔下一帮老百姓在那地方受苦。
来来来来，
你想想他能不爱国吗？
来来来来来，你现在讲的这个爱国跟我今天讨论的新闻有一点差距哈。我现在讲的是，你认为莫言有没有问题？你认为清华大学有没有问题？你认为农夫山泉有没有问题？这是新闻。你如果要讲 in general 的爱国，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我现在谈论的是新闻，你觉得这新三害他们有没有罪？你觉得呢？
我先说那行，咱别说，就是农夫山泉吧。农夫山泉他这个儿子回去以后注册是美国企业，
嗯，
他这美国企业，他的这个外汇就他没有什么高科技，就是卖水。
对啊，
赚了人民币换成美元就回美国来。
嗯，
但是另外吧，中国吧，就现在官方官商勾结这个事儿是都知道。
嗯，
和他当官的勾搭，那个谁娃哈哈好好的一个企业，他是原来他爸爸是那个谁中三三四那个谁手下那个业务员，他把他的路，就是中国原来有句话，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走，把一个娃哈好好娃哈哈弄得半死不活的，他把他的业务什么东西都弄过去，结果是总理的省委书记出来。跟他俩挺合。
来来来来来来，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农夫山泉的企业他的下一代是美国籍就是有问题的。你觉得这个部分，这个你就觉得他是在帮我们美国赚钱，他不是在帮中国赚钱，反而是拿了吸了中国人的血，然后把这个好事情可能都是因为他国籍的关系，然后给效忠的美国，是吧？你认为这个事情有问题，这个确实这个让人值得这个生气。好，没关系，我尊重你的言论，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你好，你好。
嗨，
那个莫言的书我有看过，他是得到诺贝尔奖，我就买了好几本书。
嗯，
我看了，我大概看了一两本了、
啊。OK，
但是我没有看出来里面有就是说丑化中共人员、抹黑中国。哦，他们现在要叫他跟毛泽东道歉，啊，罚1块钱的这个象征性。
嗯，
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人家还批评莫言是不是跟中国政府走得太近了，
嗯，
所以他才会说是替国家讲话啊什么。现在你看又全部倒过来了，所以这些根本就是乱七八糟乱搞嘛。
Okay。
然后那个农夫不，农夫山泉那个中山山那个，
嗯。
那个，那你以后这个怎么样？你那个饮料上面就是白纸，是不是？就跟白纸革命，就白纸一张，还是怎么样？对不对？都什么都不能放。
OK，
这个就是太超过了，这个，
太超过了。OK， 好 ，OK， 好，谢谢。这个就是因为很奇怪，我们就拿出来讨论嘛，所以你认为觉得说现在这些走势还有这个什么讲的中国新三害，这些人都疯了是吗？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各位听众各位主持人，今天你如华了吗？如果没有赶紧的 OK， 爱是一种折腾，你爱你孩子那不折腾吗？恋人之间他有爱呀，也是折腾，爱国也是折腾，我们一定要把它折腾成死去活来，改朝换代，那才是真的爱。你的力量不是这样的吗？
来，
对，干他 ，OK。
我现在讲的，来来来，麻烦一下，我现在讲的是新闻，这三害，你觉得呢？有没有道理？对于这些指控，挂了 ，OK。来，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Hello， 来，你在线上，请讲。喂，电话有问题啊。Hello， 你好。喂
，Hi，Hello，Hello，Hello，Hello。伤害没害，害是在一些红卫兵20的心里面。因为我是觉得国内可能工商不振，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嗯，
很多年轻人没办法成家，很多光棍。然后嘛，他们就搞来搞去，搞来搞去，就搞些这些没事找砸了，
okay。
没意思，真的很没意思。
OK， 好，理解了。你认为也是不认同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什么爱不爱国，你觉得蛮奇怪的。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哎，是，请讲。啊哈，
我觉得这是一场当代的这个
什么？
这个。当代的这个一场大风暴啊，
当代的一场风暴，一场风暴是吗？
对，
因为
因为它不是来自于这个，好像看上去是单独的民间，实际上它是基于两种心理，一种是仇外，一种是仇富。
OK，
仇外呢就是反美抗日。
OK，
啊，你只要一提到清华大学，你把留学生都送到美国去。
嗯，
啊，你的什么什么泉水，啊，你的什么什么莫言的文章。
嗯，
这些呢都是中国的顶尖的这个富人，对不对？
Okay.
这些人，那底层的群众，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没有忘的时候，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你知道吗
？OK，
是要消灭一切富人，他们是要搞这个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的。
OK，
所以说你只要高举反美抗日，你就可以。由穷人变成富人，
okay， 了解。
你看那个毛星火，他现在要收费了，一个月五十块钱，一年500块钱。
嗯，
他不是经过这半年这么搞一下，他不是就马上就变成千万富翁了吗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想赚钱，中国现在出现的这个社会现象是大家想赚钱，只要仇外仇富。这个泼天的富贵就会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满满的就都可以把这个人民币给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了。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你好，
是你觉得呢？
我觉得现在中国确实有点怪怪的，有点怪，
有点怪怪的。OK， 因为
那个龙湖山城，我倒可以理解，那个他如果成为首富的话，我对中国人的那个心情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要捧他做首富呢？
Well,
那么多人都可以做首富。
来，您可能不太了解啊，首富的意思是什么？是你赚钱的盈利公布出来，你赚了多少钱？OK， 所以你赚的比别人多，你才是首富啊！如果你赚的是只有2块钱，你说你能拿到首富吗？就好像我们世界的这个排名，我们有 Elon Musk， OK， 或者有 Microsoft， 这都是你交税你爆出来的这些东西首富。那农夫山泉为什么是首富？他交的税，他赚的钱，好不好？如果这一点我们都还要争的话，那就真的没道理了，好不好？谢谢你啊！来，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OK， 我简单说，我觉得就是这几个字儿，不患寡而患不公。我觉得这个是根源，不患寡而患不公。就是现在呢，这个经济好的时候呢，大家过得都还可以，当然有不平衡那也能过去。现在呢，经济特别不好，这个所以有些人的生活在中国变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那一艰难的话呢？就是对有钱的群体或者是有名的名人，就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这种厌恶感，
嗯，
所以呢这个是根源，至于其他的什么事情，什么爱国啦，什么这个那个。其实很多人根本就搞不清楚他们中间是怎么回事。清华大学有多少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你敢说吗？你敢说吗 ？OK， 那个农夫山泉，他创造多少就业？你敢说吗？莫言说的话，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而且呢，莫言那个最近莫言特别吹捧习近平和毛泽东，你敢说吗
？OK，
很多其实内部的事情他们并不清楚，只是根源是不患寡而患不公。
好，谢谢。来，这个哇，很多朋友都有意见哦。这个事情发生，这个最近真的是成了国际焦点。不好意思，满线我看见了，我先要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 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针对于中国的新三害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我们最后还有40秒的时间，我们要请今天的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来跟大家做总结。40秒，谢谢你。
好，我刚刚听到听众说，其实这三个三害啊，现在其实都是笑话一个，我非常同意这一点。然后第二点，你刚刚有个听众说他自己看过莫言的小说，好像都没有啊，广宇刚刚讲说那些批评，其实你就去看《红高粱》吧，《红高粱》还有那个《风雨飞船》里面就有，他现在所谓怎么入华。怎么说，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他批评那个八路军取笑八路军的那些描述了，所以在这两本里面你都会可以找到，所以可能他看的没有看到这两本他最出名的那两本。好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非常谢谢 Catherine 朱教授带来新闻分析、
okay.
感谢你，谢谢你，拜拜。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晚安，拜拜。